现在的查经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right? We're in Hebrews chapter 7。那么 我们上周第七章开始，但我们都还没直接进到经文里面，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讲到亚伯拉罕，还有讲到一些旧约的背景。因为呢，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讲到的一个人物叫做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is one of the subjects in chapter 7。那么要对麦基洗德有一个认识，我们就需要回到旧约里面圣经所给我们讲到关于麦基洗德的这个描述。但是麦基洗德这个人 Melchizedek is significant not because of himself per se, but because of his association with Abraham. 那麦基洗德为什么他的身份和地位的这个突出啊，不只是他个人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上周事实上花了点时间把第六章最后讲到的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讲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完全的顺服神，在不明白事情的时候呢，看不见未来的时候，他的信心仍然能够稳稳的摆在神和他自己的话语之上。那经过他一生在信心上面的经历和神在信心上面给他的带领，使得他在信心受到神最大的考验的时候，能够将他自己的儿子献在祭坛上面给神，而神的应许和他的大能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成就展现出来，让亚伯拉罕看见果然他所信的，他所信靠，他所倚靠他所跟随的这位神是一位拯救供应的神，对不对？把神所应许他的这个孩子以撒等于说救赎出来，然后他看见神神迹般的供应给他，让他不需要献上自己儿子的生命，而神自己预备一个羔羊，这是我们上周所看到的。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对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他们之间的相遇，还有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在旧约里面我们要去看。Right? So we're going to look at Melchizedek and Abraham,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我们先去看旧约，把麦基洗德这个人物，神的话语怎么记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之前讲过，当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怎么样真的去解释了解圣经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神怎么样解释他的话语。我们当然要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可是我们人的理解是我们要去看神的心意，而不是用我们人主观的方式去解释神的话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去解释神的话。 So it's important how we learn to interpret or understand God's word, that we use our intellect, right? We use our understanding, but first and foremost,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God explains his own word. 所以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神借着新约的作者能够回去看旧约里面，对不对？1500年前摩西所记录下来的这个创世纪里面所描述到的这个事件，那神在新约时代，对不对？公元前大概五六十年的时候去解释，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去解释旧约，那我们就可以借着希伯来书，我们借着希伯来书作者的解释，使得我们能够去看透神的心，就把这个桥梁建立起来，把这个时空相隔的这个桥梁就建立起来。Right? So the writing of Hebrews in the New Testament builds that bridge for us to pass through the gap of time and space 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truth from Genesis. Okay. 那对于我们过去半年一年或多年半年一年在读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我刚讲的那个你们应该是一个复习。那可能刚参加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到我刚刚讲 讲的那个解释可能比较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在查经当中会不断的重复。那我们盼望这个概念可以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自己的个人对神话语的认识和成长。 OK， 那我们在读圣经，特别是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确我们需要，虽然我们不是在读地理或者说是以读地理和历史的方式在读圣经，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概念呢，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帮助。 OK， so geography and history is not the focus of the Bible, but the Bible is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truth and accuracy. 圣经，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地理和历史，但是圣经里面它涵盖了地理跟历史的实际性。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观点是一个重点。Okay, this is although it's not the utmost importance, it has its significance. 因为弟兄姐妹，圣经我们说是真理啊。上周主日学，我知道有些人在主日学里面我们稍微花了一点时间 ，Peter 弟兄带我们去思想这个真理的意义 ，right? What is truth specifically? 那真理就是说它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才叫真理，是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是真理，也不是因人而异的真理，这个叫做真理 ，right? Truth is something that is factual, always factual, and it's not dependent upon people's opinion. 那么圣经之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事实，很多人就说因为它是神的话 It's God's word, so it's true. 但是的确是神的话，但是因为它是事实，弟兄姐妹，所以它在地理在历史上面，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的地理和历史？因为地理和历史讲到的就是事实，就讲到的就是实际。那因为圣经讲到地理历史，甚至讲到科学，讲到人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是如此的准确，以至于当他讲到神的事情，当他讲到属灵的事情，当他讲到救恩的事情，当他讲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信心知道他是准确的。 OK, right? The fact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d all things relating to science and how the world works is so trueThat it gives us the confidence that the truth about Jesus and about spiritual matters and about the future as truth can be relied upon. Okay? 那我现在在荧幕上面给各位看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世界的地图，世界的地图。那我们呢，很有意思啊，中国人呢，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对不对？是不是 ？That's why it's China in Chinese means the country of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所以中国在这里啊，那所以一般我们的地图我们这样放，对不对？中国在中间，中国在中间。那但是呢，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很多世界的地图，当你这样放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就不太容易把。这个美洲啊，美洲大陆就不容易看见了。事实上，美洲大陆被切半。Okay, so when you put China or the central nation in the middle of world map, you cut away the American continent. 那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放，对不对？这个是比较熟悉的世界地图的摆法。Okay.那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呢，美洲啊，亚洲啊，非洲啊，欧洲啊，都看得见。 This is a more typical way if you were to look at a world map, it's this way. 那挺有意思的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地世界地图这样摆的时候，是把整个世界摆在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中间的在哪里？ Then where is the center now?在欧亚非这三块大陆中间的，就这个就是中心点了，是不是？ That's actually in the center, 这个是中心点，是不是？那你知道这个中心点，你一看，你一放，我们开始往，我开始放大啊。那我们稍微这样子就对我们有一些概念，这边是亚洲，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非洲，这边是欧洲，然后我们继续放放放放放，在欧亚非中间有一个叫做什么地中海这一块 ，This is called the Mediterranean Sea， OK， 地中海。那你继续放的时候呢，然后你就看到这一块是埃及，哎 ，Egypt， OK。那这个半岛是阿拉伯半岛的Arabian Peninsula， 这一块是土耳其 Turkey。那在历史当中，特别是这个旧约到新约时代，土耳其这一块版图当然是罗马帝国的一块版图。但是罗马帝国之前的希腊帝国，你们记得我们在读单一礼书的时候讲到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希腊帝国是从土耳其这一块开始的。Okay, this is modern day Turkey, but the Persian and then the Greek Empire stems from this region. Of course, later it became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那我们继续放 ，Okay, 继续放大。这个三角形的这一小块是西奈 ，This is Sinai Peninsula, 西奈半岛。这个大的是阿拉伯半岛，我们看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大的是阿拉伯半岛 ，This is the Arabic Peninsula。这个小的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那边晃荡了40年的那块沙漠地、荒野地 ，Right? Sinai is the wilderness that the Israelites had been for 40 years before they entered into the Promised Land。那你看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往里面放大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一个地图。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看到的地图就是这块地图。This is the typical map of the Holy Land, 所谓的圣地。耶路撒冷在这边，这一块就是今天的以色列。That's the nation of Israel today. Okay, 这个湖是死海。That's the Dead Sea. 这边这条线，这条是约旦河 Jordan River，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加利利海，在上面的加利利海就是在加利利的这个区。那加利利我们很熟了 right? The Sea of Galilee， Galilee is where Jesus operated， 主耶稣基督他成长，他的事工很多就在加利利这块地，拿撒勒这块城 Nazareth 在这边、哦、我知道、哦、你们看不到，我把它放大，你看拿撒勒，那字很小，我知道你们看不是很清楚。OK， 拿撒勒在这边，加利利在这边，这是加利利海。OK， 那我再把它放回来。你看，耶路撒冷在这边 ，Right? That's the Jerusalem， 然后死海。OK， 所以啊、这样看地图的时候稍微有点概念。放大，放大。这个叫放大，不是放小，缩小世界的版图。世界的版图，结果你看，真的在所有的整个世界的海洋和陆地的当中的一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中心点在这边。这个不需要大做文章 ，Okay? We don't really make a thing out of this， 但是实际上是有它的意义。为什么神选择这个地方，使他的选民在这个地方？作为许许多多神在人类历史当中和人的拯救当中的一个重心点。Okay, but there, it's not the most significant or you know, we don't have to make a big deal, I think, out of this, but it's significant that is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在神的创造的这个地图上面，这块地是属于一个中心点，这个就不是偶然的一个事件。好，所以我们现在看，所以刚刚给各位看的这块地，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图呢，这个地中海，放一下。OK。地中海在这边西边，那么今天的伊拉克 Iraq, today's Iraq, 这是伊拉克 Iraq 然后这一块是什么 科威特 Kuwait OK 那这是阿拉伯半岛的这一块 那我把它圈起来，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当中， 我们记得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对不对？ 去到我要应许你之地， right? Abraham needs to go to the promised land, leaving the land of his father and his people. 那你看这两个地图，我现在刚好重叠了，你们现在刚好重叠，这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地图，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时代的地图，这块地在下面这块，加勒底的乌尔 of the Chaldean，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出生的地方，在这一块，那他们，那他的父亲带着他们。 沿着这个底格拉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right? Euphrates and the Tigris 这个就是那两河流域 对不对? Fertile Crescent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走法 你会想为什么要这样子走一圈呢 是不是? 为什么这个他们的迁徙是这样子一个弧度型的 为什么不直直走? 因为你记得这个是阿拉伯半岛，全都沙漠。 The reason why they have to cross this way around the fertile so-called fertile crescent is because the direct path is desert, 穿不过的。那么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们一家沿着这个两河流域走到了这块地方叫哈兰。 Right? They went to Haran. Haran. 在这里，哈兰。那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到我所你应许之地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从哈兰出发的。那从哈兰，然后就继续顺着这个Fertile Crescent， 这叫做肥沃，叫什么肥沃月湾，这样子走下来。” 然后走就走到这边了，这边就是什么？这边就是应许之地。 This is the promised land, right? That's the land of Canaan, 迦南地。 Okay. 那我们看，我们翻一下旧约的圣经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旧约的圣经，你们有圣经的话，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 Okay, Genesis chapter 12. Genesis chapter 12. 我有放在荧幕上面，你们如果圣经不在手边的话，你可以看荧幕。 哪位帮我们读第一到第四节好吗？
，你把你的声音打开，帮我们读第一到第四节。我来读，《创世纪》12章1到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还有最后一句。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 已经75岁，
是好，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记得就是哈兰，是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兰就是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哈兰在这里，他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你记得我们讲过亚伯拉罕等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个儿子等了多少年？25年。 神在他75岁要离开去那应许之地的时候，就给了他这个应许，我要赐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那你要成为大国，你这个你要有孩子才能成为大国，他没孩子。啊，神给他的应许是你将会有你的家庭会兴旺。Right? God's promise to Abraham is that you will become a great nation. 那不是只是说你的家庭兴旺，是你的家人，你的后代会成为大国， right? 然后呢，他要赐给你一块地，是神所赐给你的地，你要去。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了解，对不对？你要成为一个世上的国，是有主权的国，你要有人民，你要土地，是不是？ You need to have land and people in order for you to become a great nation. 这是神赐给他们。然后神并且给他的祝福里面讲到说，神就是说，我会给你我的一切的祝福，然后不但如此，世上的万族都会要因你而得福。 God's blessing flows through Abraham because of God's blessing to Abraham, and it is through Abraham that all people, all nations will be blessed. 那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去了。那这里就介绍到罗德，啊，罗德是他的侄儿。那他往哪里去呢？我们就看到第五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所有一切的财物和人口，都往迦南地去了。是不是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他们就走走走，我们看现在看第八节，他走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伯特利东边的山。OK。伯特利在哪里？你看伯特利，我们现在他现在走到了这个所应许之地，是不是？啊、，This is the promised land。那走到了伯特利 Bethel。我看能不能把这个再放大一下。所以我们现在比较熟悉了这个地图 ，right? So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land. 我们好像跟着亚伯拉罕，好像跟着他一起走，往南走。但然后呢，这是最北边的城市 ，that's Dan, right? 然后走到了伯特利 ，this is Bethel right here. Okay, Bethel is just north of Jerusalem. Okay, 耶路撒冷在这边。啊、走到了伯特利，那这块迦南地基本上的地图分配是地理分配是这样子 ，OK？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然后约旦河，然后呢，所有一切的河流通通是流入了死海 ，right？ The Jordan River and then everything goes into the Dead Sea， 那它叫做死海，因为它没有出口。所有的河流流进去了死海就不出来，所以它才会它的这个盐分成分这么高。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Dead Sea because all of the body of water flows into it. 那这个是一个山谷，这是一个约旦山谷 ，right? The Jordan Valley. OK. 那山谷的旁边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山，它等于说它的一个中央山脉。It's kind of like their central, mountain range.那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山头上。那 Jerusalem is several thousand feet above sea level. Okay, 然后伯特利也是。那再往西 ，if you keep going west， 这块是平原。你看 ，Okay， 这块是平原 ，that's the plains, coastal plain， 他们叫做海边平原。然后再过来，当然就是海了，对不对？这块是地中海 ，that's the Mediterranean Sea。那么他们在伯特利，然后你看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OK， 爱是一座城的名字。OK， that's so they went to Bethel. On the east side is Bethel. On the right, on the east side is Ai, and in the west side is Bethel. 所以呢， 爱城在这里, 爱城在耶利哥旁边, okay, Ai is next to Jericho, okay, 耶利哥在这里, 那你们记得后来, 约书亚去要开始攻打这个迦南地, 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耶利哥, 第二个就是爱, 那耶利跟爱是在, 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耶利哥, 跟爱是在什么？是在山谷中, right? So when we start to understand the geography, we understand that Ai and Jericho is in the valley. Okay, 所以他们开始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要先要从下往上攻的。对, their path takes them uphill to conquer the land. 你要想到，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插题. Okay, this is kind of a digress, but 当神要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要攻打所有的城池的时候，是逆水而上的，逆向去攻打的，不是顺着山，不是从军事的这个观点来看，好像这个顺水推舟，然后是从山顶上面往下而攻的。为什么呢？ Why does God call the Israelites to take the land from the valley and then advance upward to the hill, because that's the hardest way to fight a battle and to win. 因为神把一切的难处从人的眼光看到一切的难处摆在人的面前，然后神说：“你只要照着我的事情去做的话，我会为你们预备。因为我要让你看见，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很行，你们虽然很勇，你们也虽然很猛，你们虽然很有干劲，可是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只要顺着我的心意去做，我就供应给你们。Right? That's the way that God works. He wants us to know that when things happen, it's not because of ourselves. He wants us to see Him work. Okay? 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历史地理虽然不好学，有时候也很枯燥。 Right? Nobody likes geography and history. 可是当你了解以后，圣经里面的故事，就好像只是从 从这个黑子白字上面变得很具体、很立体，好像一幅电影呈现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在人的生命当中实际的带领。 Right? This becomes so, once we understand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then this the word of the Bible, God's doing in our lives becomes so vivid, right? And so real. 那对我们今天我们实际的生活同样是一样，有一样的属灵上面的带领。 看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经历，那后来呢？亚伯兰，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十二章。所以亚伯兰他们后来渐渐的往南迁，因为他们是畜牧的 ，right? I mean they're nomads. They have herds, so they have to move. They don't stay at one place. 后来那个地方遇了饥荒， 第十节 there's a famine in the land, so they end up going down to Egypt.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圣经常常说他们往下去埃及? Why are they going down to Egypt? 为什么Egypt在down呢? 是不是? 因为我们就回想到了这个地图,对不对? 他们在这边迦南地,他往南走的时候怎么走? 你往南走这块西乃半岛, the Sinai Peninsula 也是一个旷野, it's also a desert. 所以他们顺着这个走,走到下一块有水,有草, 这个肥沃丰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一块了，就是埃及了。That's the next place that there's food and people is Egypt. That's why they go to Egypt. 所以常常会讲到埃及，到埃及，往下走到埃及。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三章。 Let's go to Genesis 13. 我们看。 第十三章十四节 Genesis 13:14 哦 OK 我们看第十三章不是从十四节开始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哦他们带到了埃及一些时日之后呢然后他们又要回去神所应许之地 OK 所以呢，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亚伯兰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他的侄儿，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所以你就知道 ，Why does it say they go up, right? Went up from Egypt. Went up from Egypt. 因为他从南而北走，所以叫做往上走。Okay. And then they went into the Negev. Now, the Negev, translated is the land of the south. 去南地。什么叫做南地？怎么叫做往上？由南而上，怎么又去南地？这什么意思呢 ？Where is the so-called Negev 或南地？这个就是啊，所谓的南地是这个迦南地当中靠南的这块地叫做南地。那它不只是南地而已，并且它是低洼之地。Okay, the so-called Negev or the lowland 是这一块，是不是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就跟他们这边的山丘，对不对？他们这个中央山脉的比较上来讲，它又是南又是低，所以叫做南地。Okay, so they're moving up back into this region, 也就是迦南地的南方。然后慢慢的往伯特利去，是不是继续的朝北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以后，第五节就说亚伯兰同行罗德，亚伯兰跟罗德都因为神的祝福有大量的羊群牛群帐篷，所以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结果因为人多而这个羊多财物多，反而他们彼此不能和睦相处。所以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那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啊，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 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兄弟，不可以这样。他就说这样好了，你选一块地方去，然后呢你选好的地方呢我就不跟你抢，然后我就往别的地方去，你要向左我就向右，你要向右我就向左。哇，亚伯拉罕你看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属神的人，他对他的侄儿是这样的，你都不 的容让 ，right? Abraham is treating his nephew, who is right a one generation lower than him, 是不是比他年幼的？但他却以这样的一个心肠说，用爱心的心肠说，我不跟你相争 ，right? I'm not going to fight with you. I love you. 你选一块地方，他一定选最好的，你看得见最好的地方，你选。然后呢你选哪里我就往另外一边去。那么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啊 Lot saw the plains of Jordan, 那约旦河的全平原在哪里啊，那你看约旦河，我们刚刚看到说约旦河他要往伯特利走，对不对？伯特利在这里，那这边是山脉，那平原呢就是在这一块，这是约旦河的平原，看到吗？约旦河在这里，这一块是沿海的平原，沿海的平原。可是呢约旦河的平原在哪里？ The plains of Jordan is actually here, 是不是？约旦河流下来，这边是约旦河的平原。所以呢罗德看到约旦河的平原都是滋润的啊，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 you see that land, the Jordan Valley, it's fertile, 丰富的养分，然后又有水源、啊、又有草原，所以呢那块地事实上是索多玛俄摩拉在神毁灭他之前的地方。那圣经说他像耶和华的园子，就是像伊甸园一样。 So when Lot saw it, actually it's saying that it's like the garden, right? Verse 10 says like the garden of the Lord and like the land of Egypt. Okay. 所以埃及地跟耶和华的园子或伊甸园，这些描述都是讲到一个 土地肥沃，丰收是稻物农作物是丰盛的，盛产之地，然后呢适合这个畜牧业，那就是讲到你的财富，讲到你的这个整个地区的这个繁荣和舒适的描写，是不是？所以罗德选了这块平原，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他就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OK， 然后呢，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So eventually Lot moved to Sodom, 索多玛，就是罗德最后移到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那有一点在十三章里面，我想也让弟兄姐妹看到。Look, in chapter 13, we see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第十四节，哪一位帮我们读好不好？十四节，然后呢，到十七节。Verses 14 through 17, 这就是我刚刚说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你可以在圣经里看，或者是你可以在荧幕上面，帮我们读。
我来念第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为什么我把这一段拿出来看呢，弟兄姐妹？ Why do we pick this again？ 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信神，神给他的应许，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要祝福你，你的后裔，这个必如天上的星一样数不过来，你的这个后裔必如这个尘沙那样子数算不清，是不是？然后呢，他又讲到万人万族都要必因你而蒙福，这些是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Okay, all these promises that God has given to Abraham. 那我们同样又讲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对神哇好忠心，是不是？神给他应许有孩子，他等了25年等到孩子。His faith lasted 25 years. 然后呢，我们又讲到他的信心大到。好不容易等了25年，期盼到的唯一的儿子生出来之后呢，结果没想到可能十来岁之后，神竟然要把他献上。哇，他这样子的一个顺服和这个对神的忠诚和信靠是何等的这个，你可以说是伟大，或是我们的楷模 ，right？ I mean these are such a great example of faith for us to follow, and it's just something unfathomable.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忘记神要我们在信心上面成长，可是他不要求我们有超人的信心，或者说不自然的信心。Okay? God wants us to grow in our faith, but he doesn't expect us to have a superhuman faith, a superhuman faith or a unnatural faith. 我所谓的超人的信心，弟兄姐妹，是说超过人可能有的信心。When I say a superhuman faith, I mean a faith that supersedes what human can have. 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个超出人的范畴之外的信心，它也不是一个不自然的信心。为什么呢？ Why is Abraham's faith? Why do I say Abraham's faith is not a superhuman faith or a unnatural faith? 因为第一，如果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超越人的范畴以外的信心，那你我不可能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对？如果他的信心是一个不自然的信心，那你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不是，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是人，所以他的信心 神带领他所有的信心是你我可以有的信心。That's why, 所以这个很重要。This is why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ee that Abraham is just like you and I. And that as great as his faith is, you and I can have the same faith. Okay,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样的情形。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他离开哈兰的时候， right? He left Haran, got the promise, 75岁。那是十二章，是不是？十三章，当他与罗德分开的时候，神是不是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God once again reminded him of his blessing. 事实上，我们会看见神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从他七十五岁出哈兰，一直到他得到了他的孩子，包括当。我们那时候在看的这个22章，他献上以撒，他献上他儿子之后，我们上周看到神又重申过了他的应许。God has repeatedly given Abraham his promise, reminded him of his promise, reminded him of his goodness and his faith, and then even once again at the end when his son was being offered, God repeated that same promise.是不是在二十二章我们上周看的时候啊？你看十五节，在他献上他的儿子，然后呢，神给他预备羔羊之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呼喊亚伯拉罕说什么？因为你做了这事，所以第十七节，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看，神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将他的应许，将他的美好呈现给亚伯拉罕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哦，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从零到一百，right? I mean, that's 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后的呈现是因为神三番两次一而再再而三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把信心摆在神的身上，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信靠神顺服神，就看见神的供应，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就看见神的话从来就没有失落过，所以他知道神是信实的，以至于他的信心到最后的呈现是这么的灿烂，这么的坚定，还这么的伟大奇妙。You see that? So Abraham's faith, it's so wonderful,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s something we want, and we can get there. But we gotta walk with him. We gotta walk with God. 我们要跟着神，我们要跟着神去走，才能够看得见。因为上周主日的时候我在讲到说 我知道那个概念可能我讲的不是很清楚，那翻译刘韵也不是很明白，我说我们要怎么样看见神的作为，在事情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见神的信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行， We just have to go and do and you will see God's faithfulness，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不依靠着神，不了解神的带领，没有去顺着他的心意去走，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去行，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去看去做，那我们看不见神的信实，我们看不见神的供应，我们自己的信心也得不到建造。Okay, so we do have to go and do in order to experience God, 然后我们就开始得到成长。Okay. 那么到了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了之后，那罗德就搬到了这个撒旦跟俄摩拉这个地方。哦，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是立体的这个图。OK， 我们现在比较有点概念了，我们来看这个立体的图。这个图的透视就是从死海的南方，对不对？在约旦的山谷往北看 ，OK， 从这个地方，好比我们有一个视野 ，OK， 所以我们今天到了 迦南地，然后呢，我们就游历到了死海南边的这块平原。我们大家一起在这边，对不对？坐 bus 像去大峡谷一样，我们知道大家都去过大峡谷。然后到了一个点，导游说现在下车了，我们来看看这块地。我们今天到了这块死海的南边，我们现在往北看，我们往北看，那我们看到的景象就像是这样子。Okay, this is that view of the south. Look up north. 这边是死海，是不是？这一大块都是死海。然后在北边，稍微我们看到就是加利利海。那这一块是平原。那今天这块地啊，今天已经不肥沃了。今天这块地不肥沃，不丰硕。今天这块地是枯干的。今天这块地是种不了植物、活不了东西、活不了人的地方。那就是因为那块地是被神诅咒之地，那是索多玛跟蛾摩拉的城市的地方。它被毁灭之后，神诅咒它说它永远不会再被翻出来，永远不会再被重建。那罗德搬到那块地之后呢，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我们今天不细读，你回去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在那边呢、在这块迦南地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是在摩西时代前， OK， 亚伯拉罕的时代在是公元前3000到4000年，摩西是1500年，所以他们中间差了至少1500年的时间， OK， 所以我们时间上面概念要有一点概念，我们才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摩西时代，那个时代跟亚伯拉罕还差了1500年，所以我们现在在亚伯拉罕时代，当时的迦南地就是当时是这种、所谓的王大概就是有一个城，那古代的王就是他有一块地，他有城，然后他有他的子民，然后他有军队，他们就成了一个王。那当时呢，有许多的王在迦南地里面就彼此征战，这个四王与五王的作战。那长话短说，就是他们在攻打的时候攻打到了什么？当然你越肥沃的地方越会被攻打，所以当时最肥沃的就是这块迦南地，对不对？这个不是迦南地，就是这个他们到了这个约旦山谷的平原肥沃的地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在的城市。那他们攻打下了索多玛、俄摩拉，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十一节，把索多玛俄摩拉攻下了以后，就把所有的财物粮食掳掠去了。不但如此，他又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掳去了。那有人逃出来以后就去告诉亚伯兰呢、啊、那亚伯兰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就看亚伯兰不是一个国，他是迁徙出来一个畜牧的一个 族群的族长，对不对？ He's the head of a family, right? Or a tribe. He's not a king. 他没有为自己建一座城池。Okay. 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他是富可敌国、啊、他的族人受神的祝福只会比这些其他的国更这个兴旺、更勇猛，不会比他们更差。所以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以后，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但在哪里？ So they went all the way to Dan。 但在哪里？你们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得见吗？就很有，所以很有意思啊！我现在我画给你们看，但在这里，但是迦南地最北边的城市。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旧约圣经你常会听到有一个形容词，从但到别是吧？ Sometimes you hear this phrase from Dan to Beersheba 啊！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不论是历史书或者是这个 先知书的时候，你会讲到描述从但到别是吧，从但到别是别，什么叫做 what does it mean from Dan to Beersheba？ Dan to Beersheba， 别是吧在哪里？别是吧在这里。所以什么叫做从但到别是吧？就是以色列全地。Right, from Dan to Beersheba, it talks about the whole land of Israel. 所以这个战争一定是非常的猛烈，而且是不容易的啊。于是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这个300多壮丁追着这些王，要去把他的侄儿罗德带回来，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赶到但。然后呢，最后他把一切都夺回来了，16节，是不是一切财物都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弟兄姐妹，所以你现在想象这个四王跟五王他们彼此的争斗，然后最后把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很丰硕的城攻打下来了，这个是多然后这个战争的猛烈，然后呢把罗德和他的家人和他所有一切的财物这样子带着跑到这个这个迦南地的北边，然后呢你就可以想象的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这群壮丁这样子的马不停蹄的披星戴月的这样子去追赶，然后最后经过怎么样子猛烈的厮杀，然后把他的这个侄儿 和所有掳掠的一切全部都带回来了，然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胜利，很大很大的胜利。你看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这个基大老马就是那个这个国这个敌国的国王和他同盟的王，然后他回来现在讲到这个主题，就回来了以后他就在沙维谷迎接他那这个索多玛的王就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okay。 然后呢第18节说又有什么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就讲到麦基洗德说 Melchizedek appeared at the height of this great victory， 这个很大很大的胜利心里面很愉悦，看见神的祝福，把他的家人把他们的财物都带回来领回来的时候，这位麦基洗德王出现了，他带着饼和酒，然后圣经说他又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 He's a priest of the God Almighty。 那他为亚伯兰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那么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受到了神的祭司的祝福之后，他就把他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麦基洗德。 He took a tenth of what he has and he gave it to this high priest who is also a king。 你看知道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份，他是王又是祭司，他是有个双重的身份。然后亚伯拉罕把他十分之一的物献给麦基洗德，所以这边一个插题就是什么，这个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不是律法的十分之一，不是律法的献祭，不是神规定要人献给祭司的十分之一。为什么？ Why is this not the law? Why is this not the tithing?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你们想一想可能想得到，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故事太好听了，太多故事要讲，讲不完了，那我就很快的提一下，让你们自己去想一下为什么这不是律法上面神规定的要纳出去的，这个好像是这个规定的指定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好像今天有些人讲十一奉献是基督徒必定要遵守的，因为是神的规定，这个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在摩西时代所给的，是不是？摩西时代在跟亚伯拉罕比起来1500年之后才出现律法的，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代的这个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不是律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说神要我给你，是他完全将他自己心中的献上十分之一的财产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说神啊，我在你的面前，因为这个祭司是属于你的，十分之一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因为要向你献上敬拜，我因为要尊荣你，我因为要感谢你的同在，我把我十分之一的我交给这个你的祭司，是献给神的。弟兄姐妹，这是奉献的心态。今天我们奉献不是说因为我去教会，教会有开支是我奉献，那奉献多少呢？那无所谓嘛，几块钱也行啊，几百块钱也行。那有些人就说，那是不是要给十分之一？为什么十分之一？因为是律法规定。弟兄姐妹，律法规定是给以色列人的。You know, the law is for Israelites when they have the temple, 不是给我们今天的。但是我们奉献给神的心意，若要从我们在从心里面的对神的敬虔， 对神的感恩，对神的尊荣，我们给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十分之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征。 the 10% the tithe, the one tenth of what we have as an offering, if it's from the right heart and the right attitude, 如果我们的心意在神面前是正确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模式。Okay, 是一个模式，不是律法。 It cannot be a law, cannot be a rule. It has to be from your heart. Okay. 好了，他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然后索多玛的王就对亚伯拉罕说，啊，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可以拿去，对不对？你帮我把所有的财物掳掠回来了。你看亚伯拉罕不只是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带回来，他把索多玛王和索多玛城一切所有的财富和人民都带回来了。那索多玛王就说，那钱你财物财宝你留下来，人我要就好。但是亚伯拉罕，你看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对神敬畏神的人，得蒙神祝福的人。 Look at how Abraham responded with the offer from the king of Sodom, right? 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只要是你的东西，我一根就算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Right? I mean, look at Abraham's heart. I do not, 他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你可以说他的这个赠送吧， OK, 事实上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你带了这么多人，你总得要有点补偿，这也是很自然的嘛。而且我也是谢谢你， right? It's natural to receive these gift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并没有错。可是亚伯拉罕就说，我不要从你这边拿，因为我要有的，我要一切从神而来。 I want everything from God. I don't want anything from you. 这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一个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他的人，他所有的族人，他的兵丁，他的财宝，他的 羊群牛群，他的这个胜利全部都是他的神所赐的。 Right? Abraham knows everything. The victory is from God. Right? All of his wealth, all of his blessing come from God. 他当亚伯拉罕要选择祝福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要选的是神的祝福，他不要人的祝福。不是说你人的祝福可以接受，他也不是不接受，但是他要的是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是最大的，最好的，最高贵的，最尊荣的，而且是最能够让我们最能够让我们满足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之间的这个故事。 This is how Abraham met Melchizedek.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麦基洗德在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从来没有再被提过了。麦基洗德好像是突然之间的出现，然后突然之间的消失。 This Melchizedek, this king of Salem, 撒冷王， right? 他是 king of Shalom, Shalom 的王，对不对？和平的王，带着神的平安的王。他的出现跟他的这个消失在圣经里面的描述是好像突如其来的，然后又突然的消失。那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怎么会在这样子里面被圣经这样子描述？好像他并不是轻描淡写，但是他是昙花一现，是不是？Right? This man Melchizedek is so significant, right? He received the praise and the offering from Abraham. 他是亚伯拉罕这位神的仆人，信心的伟人。神对世界上面的万族万民所给予的祝福都是从亚伯拉罕而来，但是亚伯拉罕却奉献给麦基洗德，这么有身份地位，这么崇高的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出现呢？ Right, so that's what we know. Melchizedek is so significant, but why did he appear so suddenly and then appear so briefly? 这就是神的启示的奥秘，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麦基洗德。That's Hebrews chapter 7. 那我们现在不能回去看第七章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哇，这个神的话语所带给我们不但是故事的精彩，还有属灵层面神对我们信心上面建造，高潮迭起啊，弟兄姐妹。但是只好怎么样，下回再续。We got to continue next time, right? Stay tuned, 拭目以待。我们下回就从第七章开始。Okay.